多謝提醒。好，今天是父親節，再一次呢去祝各位父親節快樂。我再一次同心的禱告，主多謝你賜下寶貴的恩約，以致可以能夠在主你的屬靈的群體裡面去有份。主，如果不是你先愛我們，我們不懂得怎樣去愛。願意我們經歷著上帝你的愛，跟著有那份愛的源頭，以致我們懂得怎樣去在我們的家庭裡面去服侍。願主你去使用，願主你去與我們同在，無論即是講的、聽的同蒙福。多謝你聽我們禱告，奉靠我救主耶穌基督寶貴聖名去求，阿門。今天是父親節，我們感謝很多父親為家庭有很多的擺上。我們當中的父親有很多都是其實很努力去工作，供書教學、柴米油鹽、去寒問暖、練福練，不折不扣地去真的去撐起一頭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主動去為家擺上，為家人作出很多愛心的服侍。就算有時辛苦一點，回到家有個安樂窩，都是樂在其中。如果能夠扶持子孝，就更加真是夫復何求了。不過現實生活裏面，我們往往身處很多在被動的場景，未必樣樣都可以自己作主。特別是當下疫情、社會的因素，我們可能被安放在一些不是那麼理想的客觀環境。這個時候家裏面可能要為著很多生活的需要、子女的前途、近日一些去留做很多決定，而家人的意願立場又可能常常不一樣的時候，家人的回應未必是即我們可以 去掌控。在家裏面當身處一個可能不是很合自己心意、一個被動的場景的時候，要繼續為家人擺上愛心的服侍，往往有更加大的挑戰。那有沒有出路的呢？可以幫我們不受這些牽動，仍然有心有力用愛去建立這一頭家，好想今天一同去學習。今天是守聖餐的主日，紀念耶穌基督為我們付上無條件的大愛。耶穌為我們擺上的是一個怎樣的愛，可以怎樣去鼓勵我們在家裏面有更好的服侍呢？我們藉著約翰福音13:1-17的經文，我一同去學習。我想耶穌為門徒寫幾段經文，大家可能已經耳熟能詳了，但是不是就只是輸尊降貴、謙卑服侍那麼簡單？我們先看這段經文的背景。一節的上，逾節以前，耶穌知道自己離世歸父的時候到。按照神安排的計劃，耶穌知道還有幾天呢，他要完結地上的生活，回到天父那裡。就是因為這樣，要把握這個時機去做一些最重要的事。是什麼呢？一節的下，他一向愛世間屬自己的人，要愛他們到底。世間屬自己的人，如果廣義的，就是所有真正去跟從耶穌的人。但如果在第十三章的場景，我相信是指他眼前的這12位門徒。耶穌定義在他離開之前，要完完全全毫無保留愛他們。愛到底本來已經不容易，但如果你繼續去看第二節的處境，就更加難上加難。第二節說，晚餐的時候，魔鬼已經將出賣耶穌的意思放在猶大的心裏面。魔鬼在這裡策動要利用猶大將出賣耶穌的計劃行出來。如果你只看頭那兩節的經文，我們看見耶穌身處兩個被動的場景。第一個，天父所定的計劃時間，耶穌要去順服，要去遵從。第二個，魔鬼利用猶大將個惡念放在他的心裏面，猶大怎樣去回應，不由得耶穌去做決定。身處這個這麼被動的處境，特別要去愛一個出賣自己的人，要付上很大的代價。但耶穌他沒有受這個限制，他身處一個被動的環境裏面，仍然可以選擇自己選擇主動去實踐愛眼前門徒，愛到底。那有什麼秘訣的呢？因為耶穌清楚確立了自己的身份，而從而有的使命。第三節，耶穌知道父200萬有交在他的手裏面， 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要回到神那里。其实耶稣绝对有权柄可以即刻跟魔鬼去交锋，但他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他没有滥用这个权柄，他要信服上帝的计划，也都明白他这个身份带来的使命。耶稣知道离世归父的时候到，在地上是最幽暗的属灵的争战，但知道在天上人只会将被升高，是得荣耀的时候，要去爱将出卖自己的人。耶稣完全明白要付上多大的代价，但是正正又是要成就天父的召命必须走上的路。那耶稣怎样去实践爱眼前的门徒爱到底？他选择了为他们洗脚。第四节，耶稣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耶稣换了个奴仆的装束。第五节，将水倒在盆里面，开始洗门徒的脚，用束腰的手巾擦干。他做着当时的奴仆一个很卑微的任务，为门徒洗脚。当时的人穿的鞋是一些可能草或者布做的，走的路容易就沾污自己的脚了。出席聚会的时候，主人会吩咐一些仆人帮他的客人洗脚，洗脚 被视为一些极度卑微的工作。当时呢，就算连犹太裔的奴隶呢都不需要同人洗脚的，是一些外邦的奴仆啊、女性啊、小孩去做。在晚餐的时候，所有人的脚都未洗，看来门徒也都没想过要为师傅洗脚，而在当时的社会呢是合理的。但耶稣竟然不顾身份逆转去颠覆当时这个社会习俗，令人很诧异。如果我们看下面印了我们的辅助经文，你看26至27节，其实耶稣给了很多次机会犹大，但犹大最后仍然选择要出卖耶稣。而37至38节，彼得呢，他高估自己的忠诚，他将会三次不认主。耶稣其实他预知他门徒的行径，仍然为这样的门徒去洗脚，更加出乎意料之外。究竟耶稣为门徒洗脚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试下看回头那两节的场景。逾越节以前晚餐的时候，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了，犹大将要出卖耶稣。是什么场景？是其他三个福音书在耶稣被卖的一夜拿起。其他福音书都记载了耶稣被出卖的前夕和门徒在最后的晚餐设立了圣餐，但很奇怪，约翰福音没有记载到圣餐，取而代之是详细描述了耶稣在席间为门徒洗脚的事。究竟洗脚是一个这么普通的服侍，和圣餐有没有一些很近似的深层意义在这里？尽管可能圣经学者对约翰这里描述的这个晚餐，是不是就是四福音里面、其他福音书里面、耶稣和门徒所一起共进的最后晚餐有不同的诠释，但明显四个福音书都将耶稣基督的死和逾越节连上关系。每年的逾越节，犹太人会回想昔日神怎样令他们离开埃及的这个核制。在逾越节的晚餐，他们会吃无酵饼，又会杀一只无残疾的羔羊去纪念昔日犹太人将个血涂在个 门腔上面，当撒戮的天使经过以色列人的家的时候，就避过长子被击杀的灾祸。耶稣知道自己被出卖的时候到，自己就是上帝预备的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取世人罪。面对这一场这么严峻的属灵的争战就来要开始的时候，当耶稣知道要同门徒别离的时候，有些事他要做，去做什么呢？当然不只是洗只脚那么简单，这个洗脚有着更加深层的意义。首先第一个意义是什么呢？我们看六至十一节，耶稣和彼得的对话。耶稣开始为门徒洗脚了，在第六节， 行到去彼得嗰度，彼得就同佢讲咯：主啊，你洗我只脚。第七节，耶稣回答佢：我所做嘅，你而家唔知道，以后你会明白。彼得同佢讲：你绝对唔可以洗我只脚。彼得唔敢接受师傅为自己洗脚，呢个反应同佢一向即系好爽直嘅性格好吻合啦，系出于对师傅一种嘅即系敬意。八节嘅下，耶稣答佢啦：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彼得同佢讲：主啊，咁都唔系净我只脚啦，连手同头你都要洗。彼得听见同耶稣无份咧，其实佢唔系好明嘅。啊，会唔会其实系啊？当你第日即系推翻罗马政权嘅时候，我同论功行赏嘅时候，我冇份咧。其实佢唔系好明，但总之冇份就唔得啦。咁啊，洗晒成个人就即系稳阵好多啊嘛。门徒确实唔明白耶稣为佢哋洗脚包含一个更加深层嘅意义，系要预表住耶稣成就嘅救恩。人唯有藉着耶稣基督宝血嘅清洗，罪先至可以洁净。才可以同耶稣的生命的结连，能够建立一个新的关系在这里。十节的上，耶稣就跟他们说了：凡洗过澡的人不需要再洗，只要将只脚一洗，全身就会干净。按照当时犹太人的规矩，去宴席之前一般在自己家会将自己冲洗干净的，去到宴席的地方就只要将只脚再一冲洗就可以了，不用再洗一次。在这里耶稣的寓意就是人经过耶稣宝血一次永远的洁净，就可以得救而重生。我们看见耶稣为门徒洗脚这件事，其实是超越了师父愿意去颠覆当时的社会地位去服侍门徒，或者更深层的神学意义。耶稣要爱世界属自己的人，爱他们到底，愿意以最卑微的身份为罪人死在十架上面，承受这个的救恩。在十节的下和十一节，耶稣将个主题转到去犹大的身上。我们看耶稣为门徒洗脚第二个意义，耶稣对犹大的态度。十节的下，你们是干净的，然而都不是干净的。耶稣知道要出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都不是干净。我看见耶稣选择趁犹大仍然在席座上面的时候跟他洗脚。我都经常说，如果是我呢，明知他出卖我呢，我几大等他走了我才洗啦，是不是？耶稣要带出一个很逆转的榜样，就算犹大一个这么卑劣的人，耶稣仍然要视他为自己人，完完全全无条件地爱他，没放弃给他回转的机会。耶稣为门徒洗脚第二层的意义，演绎了不离不弃、至死委身、无条件的爱。什么叫做爱的服侍？什么叫爱的服侍？你会怎样去定义？我看耶稣去侍奉的生命，你发现他的前半段呢，他是采取主动做各样的事情，忙过不得了的，是不是？看回约翰福音的上半部呢，记载耶稣行了七个神迹，很有荣耀地向犹太人彰显了自己的身份。不过事情继续发展下去，耶稣面对敌意呢就越来越严峻了。路加十三章，耶稣要向门徒告别，当耶稣被犹大出卖之后，耶稣不再是一个主动的角色，他要被安放在任人处置的场景，他要被捉拿，被带去见大祭司，被带到比拉多面前，被带上荆棘冠冕，被鞭打，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一个满有权能神的儿子都要信服、忍耐、等候，要一切加诸在身上的事要去成就。我们看见耶稣不单单用一些自主的行动完成他的使命，更加要去接受其他人在他生命的行动，用一切需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去成就，被安放在一个不是他自己决定受苦的场景来完成这个使命。什么是爱的侍奉？你觉得给你选，当然没得选，耶稣基督的前半段同埋后半段，你宁愿拣边样？ 福音我自己過去一兩年在家一啲即係服侍嘅體會同埋學習，好多人都知啦。我同姐姐同埋兩個兒生女一起住嘅，呢個時候都係女人啊嘛，係咪？咁我被即係被逼安放係一個擔當一個強者嘅角色嘅。所以例如屋企譬如有小強出現咧，我係屋企唯一一個嘅捍衛者嚟噶。就算即係瞓著覺都俾人趕，即係叫醒你幫我搞掂佢。特別我姐姐以前咧，佢工作好忙，所以咧我係屋企裏邊嘅即係膳食部主管啦。我成日都話噶啦，廚房嗰啲砧板啊、刀、菜刀咧，係我武器嚟嘅。喺飯桌上面嘅餸菜係我用嚟建立家人一啲關係嘅工具。確實我好感恩可以咁樣去即係為屋企人服侍，但係與此同時，難免我自己常常有一種自意自誇嘅時候，成日喺度諗。如果不是我这样即洗洗切切，你哪有那么多好东西吃、啊、这些这样的服侍呢，只要我时间容许，其实是很痛快的、哦、是吗？我不难在这些场景找到我的存在价值，觉得我自己都很有用，我看到我做了很多东西嘛。不过我家过去一两年的情况呢改变了，姐姐退休了，加上即疫情呢，她不得不学入厨。你知道家臣現在呢 YouTube 很勁的嘛，你就算什麼都不識好，你只要望個 YouTube 呢，點都整到兩味出來的。但二生女又回去加拿大了，大二生女是家裡最會吃的那個。小二生女入了大學一兩年了、啊、上妝啦、拍拖啦、不分日夜在 Zoom 啦，是不是生活不就好像中學生的時候那麼單純啊？那我做姨姨的角色呢，開始就沒有以前那麼有江湖地位了，你煮了都未必回來吃。之前甚至有一些言語上面的摩擦，冷戰了兩個禮拜都不肯睬我，最後都是即我頂不順了，忍氣吞聲鋪個下台階，那就完了這個小風波了。我自己在這裡摸索什麼叫做愛的服侍，跑來跑去忙忙碌碌，成就眼見一彈的家務呢容易很多，很有即時那種的成就感。但相對忍受默默在個被動的處境去配合家人的需要，去體諒，去陪伴，去忍氣吞聲等他們的成長，可能你好像表面你什麼都沒有做，你要去等，其實這樣是艱難很多。但這個何嘗不是一個愛的服侍？特別當你的孩子面對艱難的時候，父母義無反顧地陪他渡過這些難處的時候，這個不是愛的服侍？有時不容易，但因為我知道這個是上帝給我在家裏面的份，因為我看重這份關係，我們要繼續走下去。我當中我們有很多親愛的父親，我不知道在這一兩年你家裡有沒有很多角色在這裡轉變了，可能你不能夠好像以往或者不需要好像以往那樣在職場那裡日理萬機，又或者你的健康開始走下坡了，不好像以前那樣健步如飛，或者你的子女大了，你的江湖地位已經不保了，是不是？但我深信上帝仍然在你家裡面為你安放了一個你的份，一起努力去尋索上帝在此時此刻將你安放了你在家裡的份。你回到经文十二二十七节，耶稣自己先身体力行为门徒洗脚，跟着就再教他们要学校彼此洗脚。彼此洗脚呢不是一个即外表的仪式，更重要的是里面真正的意义。耶稣委身去爱的这个典范，甘愿为其他人的好处，为他者而活，去扮演了一个最卑贱奴仆的角色呢，成为了门徒学校的榜样。耶稣不忘记他眼前这班门徒曾经试过争哪个大，耶稣要你知道一群因为同一个基础，因着同一个救恩而蒙恩得救的群体，在团契生活里面应该跟外面的世界不一样，要见证着有耶稣基督的爱在里面。如果守圣餐是纪念我们跟耶稣基督所立的恩约，彼此洗脚呢，就强调我们蒙恩领受这个恩约的群体 应该有的见证，生命里面流露出一种有耶稣基督的爱那种的团契。那我们怎样可以有这份能耐去爱？我深信在个人的层面，人唯有很真诚地、很坦诚地去承认自己其实无善足清，是一个蒙恩的罪人，经历过上帝无条件的救赎，才有这份生命的阔度去承载其他人，不理对方是否可爱。我们经常说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在家庭的场景，我们和家人的爱一定是互动的关系。如果我们只是抱着实用主义、目标为本的态度，当家人的回应和我预期不一样的时候，我比较难有勇气继续忍下去。但假如我认定这个是上帝安放了在我生命的份，这样我愿意去爱，是因为我是被上帝委托要忠心守住这个本分。我们当然有很多限制，有些人真的很难爱下去的，也都爱需要很多的智慧，不是去溺爱，这样就去做我们可以做的了。带着开放，带着对信靠上帝的心，我们去等候，让神在每一个生命里面去工作，让神自己为每一个生命去下定义，我们不去僭夺神祂的主权。在我们这个信仰群体里面，我相信生命影响生命。今天守圣餐的主日，我们为什么事而走在一起？我们为上帝的应许，我们集中在一起，我们高举上帝的救赎计划。我们知道这个计划已经开始，正在发生，也都确信将会完全完美地按照上帝的心意去成就。我们为这件事我们去庆祝，我们常存盼望，就是带着这份盼望，信仰的群体当你艰难的时候，我们要被提醒，我们互相的守望，相信有圣灵在我们当中的运行，当中的带领，帮助我们不去降服于很多黑暗令我们沮丧的势力，仍然可以在这个世界那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去等候上帝按住他的救赎计划带领到我们一个荣耀的盼望。那我们可以怎样去实践这份爱的功课？今天是父亲节，首先很想尝试向所有的父亲作出一个邀请。你有没有想过用你的家作为一个小单位的信仰群体，去学习彼此谦卑服侍的功课？可能你会说，今天的经文呢的处境是一班门徒，是不是在信仰群体里面互相服侍，是一个变动的社会处境。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可能你的家庭或者你附近的两三个家庭就已经成为一个小教会？到时呢，祖父母就是长者部，父母是成人部，孩子是青年部，孙仔就是儿童部了，跟着崇拜啦、门训啦、主日学啦，你们即是个家庭自己教晒去了。做父亲的你愿不愿意在属灵上面撑起这头家，成为这个小单位里面的属灵领袖？以前有机会跟我的单身的姊妹谈，我找对象你找什么呢？通常有一个条件，就是我希望的伴侣是我属灵上面的带领者，不要轻看这个角色。我们可以从一个很少去做起，试一下爸爸带领家人互相代祷啊，又或者试一下每月一次那么多，如果你孩子懂弹琴就更加好了，孩子做个小诗琴，唱诗歌，妈妈祷告，爸爸可以分享几次你灵修上面的学习，一个小小的崇拜。接着很想向每一个家人作出一个邀请，我不知道你家现在面对一些什么处境，又或者你家有没有一些其实不是那么理想的被动被安放的处境，但你愿不愿意仍然主动去爱？爱到底我知道很难的，那我就学习爱多少少，好不好？可以从家一些日常的一小步那里做起。我经常想，有时见到那些长辈，譬如他们走得慢，就不是他们想的，那你不要嫌他们论尽，你又一支箭地飙出去，去引证他们的软弱，是不是？你放慢一点脚步， 等佢哋即係安樂啲啦，係咪？好多嘢我哋可以做，有陣時候一句好簡單嘅説話咧，都可以有好大嘅力量。我分享一個小片段啦。早前咧有一位長期病患嘅弟兄，咁啊因為喺街度跌倒咧，於是乎佢就腦出血入咗院，情況有啲反覆，大部分嘅時間都係一個半昏迷嘅狀態。後段嘅時候，醫院有一啲嘅即係恩恤啦，讓太太可以每日有一個鐘頭喺床邊即係陪伴佢。之後太太同我講 ：You know what? He kissed me。佢話今日咧，嗱佢覺得佢個狀態比較好啲啊，先生。佢今日咧同我講 ：I love you， 然後錫佢啊，然後再重複多一次。你話佢冇限制？瞓喺個病床度，平時半昏迷，嗰日就個狀態好啲啲，係咪？佢有幾多嘢做唔到啊？但係呢個限制裏邊，佢仍然選擇講 I love you， 錫佢太太，去表達佢嘅愛。我深信好簡簡單單嘅呢句説話，成佢太太跟住繼續有力，繼續去好好生活，一個好大嘅動力。好多客觀環境唔到我哋去揀，有時屋企人嘅成員。他们怎样去回应我们的付出，有时都不到我们去决定，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选择主动为家人摆上多一点点爱心的服侍，让上帝安放在我们生命的这一头家，多一点点活出从耶稣而来的爱，让上帝我们生命度身订造的这一头家，因着我们愿意摆多少少的付出，更加可以见证到上帝这份的恩典。又是同心的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多谢你在创世的时候你订立家庭，要我们在家庭的场景里面去操练爱的功课。如果不是我们先从上帝你经历这份的爱的经验，我们不容易能够有一份恒久忍耐的爱的操练。可能我们当中每人面对的场景不一样，主你比我们更加清楚知道，就按住我们的处境，让我们学习在家庭里面有更好的服侍。主我在这里祷告，盼望我们的家，我们每一头家是上帝你在当中去掌权，当中的带领去更加多去活出上帝那份的爱，让每一个家因着在你的带领底下更加经历那份丰盛的恩典。主我求你这样去祝福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去求，阿门。